下面我们把麦交给分享者五，那个五，分享者四，他来分享第五课和第六课。好，你可以来开麦。
好的，感谢天赋爸爸为我们预备这样一个平台，使我们家人彼此的来学习，彼此的谦卑。哈利路亚，感谢圣灵与我同在。下面的时间，你的祝福分分秒秒祝福我的网络畅通，除去一切我分享的拦阻。奉耶稣的名，圣灵掌管我的口舌，语言流利，思维敏捷。哈利路亚，使我所说的能够使家人能够听得明白。感谢天父，荣耀归给主，奉耶稣的名，感恩。今天我分享的是第五期和第六期的内容，新约更新的定义和新约更新的过程。那么第五期是新约更新的定义。说第一，这里有三个大题来说明哈。第一个大题是新约更新的定义和目标。基督徒的新约更新是指将基督徒的心智恢复到神起初定义人类该有的心理运行状态。新约更新除去所有不属于基督思想的信息、模式、思维方式、态度和局限性，修复基督徒的心思意念。当我们谈论新约更新时，很多人不认为更新有一个截止状态。人们认为啊，成长应该是持续不断，直到永恒。但是成长并不是一直不断，直到永恒，应该是长成一个状态。这个状态呢，就是基督。问题是，从教会出来很多圣经里没有的东西，这些呢，成为了限制。第二大题，圣灵要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约翰福音16:13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真理的圣灵啊，要带领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啊，不是部分的真理。圣灵不能带领你进入任何一个你不会相信或是拒绝相信的真理。这个真理不是所谓的你我的真理，真理只有一个哈，那就是圣经。这里有几个小题来说明哈。这第一个小题就是你有责任知道真理。何西阿书4:6所说，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并不是因为得不到知识，而是你弃掉知识，我也必弃绝你。这个弃绝的意思哈。就是说，我已经在那儿给你了，但你不愿意接受。当你需要它的时候，却没有，因为你不接受，因此你就要被摧毁。基本上，每次你学的知识哈，就是你刚好需要的，但那知识呢，恰恰也是你不愿意接受的。为什么会这样呢？有两个方面来说明哈。一方面，神知道要发生的事情，他知道并提醒如何让你预备好防御抵挡。另一方面就是，当你听到神的话语呢，种子一种下啊，一撒下种子，贼立即来偷那撒在你心里的神的道，就是种子哈。无论你听到什么你需要的话，他就要来偷走它。比如说，你听到天国关于医治的信息而没有领受，这个没有领受呢，是指你没有拥抱这个信息。当然，你因为你可以高兴地接受了信息，却没有照着去行。所以这个仇敌明天他会来，让你和你周围的人呢生病。他这样做就试图从你心里偷走意志的信息。你可说我是相信属天意志的，但你知道，其实你还没有相信，你在思考，你没有真正的相信。仇敌来了就将其偷走，等着你说看吧，意志并不总是有效。然后呢，你就放弃了那个真理，心里说。啊，我的猜想是对的，意志并不总是有效。这就是呢，你弃绝了知识，因此仇敌呢将摧毁你，就是这么回事啊。你被摧毁不是因为你没有办法得到知识，你随手可得圣经，你有责任知道圣经里说了些什么哈。圣经说，神不会让你承受任何考验过于你所能承受的，无论是什么考验来临，你要深挖。并知道，不论什么，我都有能击败他的能力。如果你面临着考验，你又击败他的所需要的知识，这意味着呢，你必须照着去做。 二小题，你允许圣灵带领你走多远，你就只能走多远。问题是，大多数人呢不相信圣灵将带领人进入一切的真理。如果你不相信他可以带领你进入一切真理呢，你就不相信你可以拥有全部真理。那你允许他带领你走多远，你就只能走多远啊。但圣经说，你本该有一切的真理。如果你不相信你在任何的领域，所有的领域上拥有全部真理。老师说哈，你就不会相信你可以拥有基督的心。圣经说，你有基督的心，基督的心呢，拥有全部的真理。三个小题说，主的恩膏呢，在凡事上都会教导你真理哈。约翰一书2章20节、27节说，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你们从那主所受的恩膏呢，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圣灵的恩膏住在你们里面，他教你所有的东西，并且他教导的是真理，不是谎言。你知道所有的事情，你只是不知道你知道。这就是呢，我们有时候会有歧视啊。第四个小题，就真理活水是从你里面流出来的，说圣经中。特别是在新约中啊，从来没说神从天上掉下什么启示，二是说从你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约翰福音7章38节说，圣灵活水从你腹中流出来，而不是说从天上掉下来啊。必须意识到，在你的灵里，你知道所有的事情，你只是不知道你知道，但是你的灵知道，你的灵有基督的心。在你的灵力里，你知道一切，所有的事情都在那里。当你有知识的言语时，不是神从天上对你说话，而是从你的灵的到了你的魂，形成话语后呢，你说出来，因为神呢与你同在。神说：“我要在他们里面行走，在他们里面说话。”他没有说“我要对你说话”，而是在你里面讲话。第三个大题，新约更新印让里面的真理出来了。它也有三个小题，这个小题来说明哈。第一小题说，一切都在你的记忆中，圣灵会带你一起回忆。说，当你说知识的言语，知识的言语呢，不是神将他的话降下，而是从你的灵里出来的，是你里面已经知道的。从你在母腹中受孕开始，你所看到的、想到的、听到的、经历的、感觉到的一切，其实你都知道，都在你的记忆中。记忆呢，是它在那里；回忆是你需要的时候能想起来。你的问题不是在记忆，你的问题是回想记起的能力。就好比说，你电脑摔坏了哈，你电脑摔坏了。这个，但是你的内存还在，就是这个比方哈。说我们的问题不是记忆，说你的大脑呢？你知道你的大脑有足够的内存，它的储存量能够使你活300万年。这300万年的储存量啊，是多么大哈！你的大脑永远不会存满，所以你没有记忆的问题。问题是你能回忆起多少？我们真正需要的不是如何提高你的记忆力。二是如何提高回想记忆的能力。第二方面就是输入决定输出。这个圣灵啊，就好像数天的互联网。这个关于圣灵应该做什么，是想耶稣会怎么说呢？说圣灵应该将你知道的东西回想出来，这是回想记起，不是你的记忆啊。你要想记起，你必须首先要知道。要想知道你就必须下输入，你要输入神的话，你必须输入耶稣的话，这是我们首先要做的模块之一。你必须要把神的所有的话都要输入哈。这个圣经在那里，你可以去读。这个你当你读圣经的时候呢，你常常遇到的问题是老想着这句话当时是怎么被教的。很多时候人们加添东西在里面，会说这些经文。这节圣经讲的是这个意思。当你读到某节经文的时候，你读到的不再是经文的真意，而是别人原来告诉你的意思。哈，圣灵无法将那个意思回忆起来，因为那不是神的话。这个圣灵啊， 只能将神的话、耶稣的话回想起来，因为什么？因为圣灵是要引导你进入一切的真理，不是你自己的想法，也不是别人的想法。哈，如果圣灵只能把纯净的神的话回想起来，那么能回忆记起多少，就取决于你输入了多少纯净的神的话。说明这个输入决定输出，哈，你输入的是什么，你输出的就是什么。所以说，这个输入圣经的话语，就是需要我们去掌握全部圣经的内容哈。第三小题，当你决定相信他可以成就一切，说你决定相信神可以成就一切，你就有了启示哈。以弗所书3章20节说，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圣灵能把你的记忆回想起来的事，你已经知道的。因为那些知识已经在你的记忆中了，所以圣灵可以把它回想起来。如果你相信圣经，如果你决定相信，通过说话和相信，就能打开你里面那个经文的基因。如果你相信那经文说的，神有能力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你就不仅仅局限于圣灵，可以将你的记忆、你所知道的带回给你。现在你可以让他做超越你所知道的。你插入圣灵互联网，你就会发现自己不再仅仅有你的记忆的那些 GB 内存啊。当你决定相信他可以做到成就一切，超过你所求所想的，你就有了启示。启示的最终结果是你能思考你之前不知道的事。那其实你将使你的思想能够在生活的每一个领域思考得更快、更强、更准。圣灵哈会帮助你把对的人呢带到你的面前。如果你是一个商人，他会把能兑现你条件的那个人带到你，带给你哈。这就是圣灵，是我们随时的帮助哈。这里你看。你打比方说，你曾经看到过有过这种人在身边吗？你内心想要喜欢他们，但就是没有发生。你应该喜欢的，具备天分、素质、才干、性格，一切都很好，但就是有某样东西阻止。说我问圣灵这是怎么回事？作者说啊，他说这不关你的事。这之后呢，你们2年没见，再次将见到他时呢，你们瞬间成了朋友。他改变了，圣灵在他身上做了工，这就是神呢，能在使我们在对的时间遇见对的人，成就对的事。这就是圣灵随时在帮助我们哈。第二小题说，圣灵通过先知能帮助我们知道如何扬长避短，就是我们生命当中有许多的长处和短处哈，它会使我们能够改变，真正的从内里的改变。这个作者举这个例子，作者说哈，在自己的经历中呢，会遇到帮助他的那个人就是先知，他能够告诉他呢，在哪些方面需要做出改变。这个作者说，是的，我也知道这个问题，我需要做出改变，但是我害怕改掉他，我觉得他可能呢和我的性格的其他部分是连在一起的，可以改变这个，却不想改变那个。因为那个部分呢，需要被保持不变。人的个性是一体的，你改变一方面，整体就会改变。说你有些方面呢，就害怕说改掉，但是人的那个先知说不，圣灵会将保护这方面。这相信神，你向着那个方向前进，神会在那里与你会合，神会保护这一面。实际上呢，它会变得更加的强大，因为进入你的光不会被暗淡。当时就是作者呢，觉得很有道理，顿时茅塞顿开，所以会全力以赴，不再顾及任何哈，就会去做自己该做的事情哈。说第三个小题，就抽出时间与神独处，能连接回忆的碎片。作者说哈，在过去的15年，很长的时间都是以开会呀、啊，也没开会什么的，没休过假期，也没有间断工作哈，仍与神交谈，但是与神团契，和他在一起，但是呢，没有拿出一段时间单单的这样做，说最近2年呢，开始这样做了，而且做的比较频繁， 每个月呢要抽出一周时间，尽量不参与太多的事务，单单的与神共度好时光。他会去一个小茅屋、小木屋之类的地方，在那里待上两三天。虽然不是，并不总能是说花很多的时间哈，但是只要能做到呢，他就会这么做。就说老师说，作者说哈，把这段时间分别出来呢，经常让自己能把许多的碎片连起来。每当回来时呢，总会有些不同。这里说的不同，不是说自己不同了，而是事情有了变化。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对待一切的东西有新的看法，特别是心意更新这个领域啊。早先神告诉作者说，很多时候神作者会问神，这该怎么办？那该怎么办？他说，回到过去，重新开始做你早年做的，但现在呢，没有继续做的那一些事情啊。所以说，作者就说列出了一切的事情，开始做这些事情，正是这些事呢，使神能够让我们能够行动起来，这些行动呢，打开了启示的能力，使我们呢看到亮光。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在这些领域成长了很多。随着我们在世界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我们帮助人们成长的责任也越大。要做到这一点，我们不是仅仅根据自己已有的知识，而是从神的灵的启示带领我们去需要去的地方。这就是为什么我提到说，相信神可以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从这些方面都能够证实哈，神会相信，少相信神会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哈。说你必须要心意更新，行在其中，生命改变。说我们呢必须心意更新，我们可以知道一切真理，我们相信圣经说我们可以进入一切真理。现在呢是时候了。我们现在是时候了，我们开始知道，我们其实可以知道所有的事，知道神可以带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说你的灵啊，有一定的容量，这容量呢，不管你冲入什么，它就在那里。说如果你相信你不可能拥有全部的真理，那么你所不相信的那个部分呢，在属灵的容量里就占了空间，阻碍了真理的进入，这就是人所积累积的传统，是神的话呢无效。我们必须努力克服，除掉自我，除掉错误的谦卑。是呢，因为错误的谦卑使我们说，哦，我不可能知道所有的真理。不，圣灵的工作是带领我们知道所有事情。说如果我们重生，我们知道一切，就是这么简单。我们必须允许圣灵将我们还不知道的事情带出来，这样呢，我们才能拥有一切的真理。第六课，心意更新的过程。这第一个大题，则多说这个里阐明，就说基督徒的心意更新。前面我们读了，就是基督徒这个心意更新的定义，哈。这一开始就说，基督徒的心意更新是指将基督徒的心智恢复到神起初定义人类该有的心理运行状态。心意更新除去所有不属于基督思想的信息、模式、思维方式、态度和局限性，修复基督徒的心意、心思意念。心意更新把一个基督徒属血气堕落的思想状态重新编程，成为与基督的思想有同样的运作方式和同样功用的状态，使基督徒的心智呢持续保持与基督的思想和谐并同步。这里将基督徒的心意更新啊，作者在这里特别的加上基督徒，因为什么呢？只有基督徒的思想才有真正意义上的更新。第二大题就是科学事实，就是这里作者说哈，叶博士认为啊，心理更新与每天晚上在你睡觉的时候，大脑重新创造的神经胶质细胞相关，有一些特定的细胞呢，在你的大脑中被重新创造。这心理更新啊，这是大这个叶博士举的这么个例子啊，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必须要记住两件事情。第一，大脑不是思想， 你可以说思想是大脑的功能。第二，科学意义上啊，这个心意更新的主要的过程，用它描述的术语叫做神经发生。每天说你从晚上睡到早晨，你的大脑呢都在重新生成新的神经元细胞。你的大脑在这段时间呢经历一个清扫垃圾的过程，任何不需要的东西都被清理走啊，这是一个科学的事实。这个当你就说思想和记忆是在大脑里占有空间的啊，当你学习过程中呢听到某件事或收集信息时呢，假设这是你第一次听到它，这个信息会伴你一段时间，它会留在你的短期记忆中。如果它在48小时内没有被强化到你的长期记忆中，它就会被燃烧，用作运行大脑的能量。不管你听到什么，你所听到的信息，首先都是存在短期的记忆里，它会在那里停留大约48小时。但在48小时结束的时候啊，你已经做出了选择和决定。你可以选择这些信息不再有用啊，不再需要了，还是把它转移到长期的记忆中。如果你认为不需要了，它就会自动消失啊。比方说你要去一家餐馆啊，有人告诉了你地址，你要找到这个地方，你必须记住这个地址。你去了那餐馆，你结果食物很糟糕，服务很糟糕，你就不想在那里待了哈。这时候不管怎么样，但是你在48小时之内，你决定不会再回那家餐馆，你甚至呢不想再想起那餐馆的地址，那地址就会在你的大脑里消失，你不会记得，除非你再查一遍哈。但是如果你打算回去呢，你会特意记住这地址，这个48小时内，它将从短期记忆转移到长期记忆。然而，离你上次说起它的时候越久，它就会被放在记忆越远的地方，随着你不断的放其他新的记忆呢，很快你就会把它忘记了，它还在那里，你可以回想，除非你可以去尝试，否则你可能不会想起它。这是一个例子哈，这是作者用的举这个例子哈。我们下载知道思想也算事物，它们呢是占有空间，你的想法越多，事物越多，占有的空间就越大。下面从灵魂体的运作方式来说哈，第一个小题，这个思想啊，说每一次只能抓住一件事情啊，它不可能，大家都知道不能三心二意啊，就是你的思想只能抓住一件事情。说当你在同一时间经历很多事情事实啊，你很容易就会明白，同时处理多个任务的概念是错误的，你不能一心多用，你不能同时做两件事。你大脑里发生的事情，你可以自如的、快速的切换，即使如此，也不是一心多用。你每次只能专注做一件事。虽然你可以很自主的转换，看起来好像你能同时做两件事，但实际上你一次只能专注在一件事上。哈，这个结论你有两种意味，一种是发生在灵的层面上，一种是发生在你身体这一层面上。这从身体这方面说，哈，你也许不知道，你的身体同时在做成千上万的事，在这么多的事情中呢，你可能只意识到其中2000个左右，也就是你身体所集中之处。当一个人站着的时候，甚至是坐在椅子上时，你的身体呢不停地检查你在哪，你是否需要调整或转移移动，你是否有点不平衡，是否重新调整一下，要不然你有可能摔倒啊，就会很自动的发生啊，就是没有意识的发生这些事情啊。你坐在那里时，你这些事情都在发生。同样，当你站着或走路时呢，你身体一直在分析和观察，所有这些事情正在发生着。但是有98%至甚至超过99.9%的情况，你都没有意识到，你的思想你在一个时间只能抓住一件事情。但这是在身体这一层面呢，你有成千上万的事情在发生，你的下意识，你在下意识思考这些事情，但你并没有有意识的去思考，就是说没有有意识的去思考，它是下意识的，就是不由自主的就去发生了啊。第三小题就是你的灵在说哈，这个灵啊，你可以一边发言祷告，一边做其他的事情哈。说在灵的层面上， 你可以一边阅读一边方言祷告，大家都经历哈。为什么？因为这是两个不同的系统，一个是用你的思想，一个是你的灵。那当你用方言祷告时呢，你的思想没有果效，因为你的思想没有参与，是你的灵在参与，你的灵被造就。这就是唯一和你可以同时做的两件事情的时候，说一个在身体的层面，很多事情同时发生。你虽然没有意识到哈，它正在你的内部进行。另一种呢，是你在你的灵的层面，你可以在灵里做一些事情。当你说和一个人交谈的时候，同时神也在跟你讲话，你的灵力呢与神在交通。你与人打交道呢，是在你的魂里。这也证明了灵不是魂，这是两个不同的操作系统。心意更新呢，是让你的思想与灵保持一致。当你和那人说话时，你的灵同时与神对话，灵通过魂将灵里的真理给那个人，但灵和魂仍是分开的，它不是一体的哈。第三个小题就是说，大脑负载越重，运转越快，放慢或停下需要越长的时间。说有很多事情在发生啊，你的大脑不断在计算。不是你的思想在做，而是你的大脑，是你的大脑你在做计算。很多事情同时发生，充斥你的大脑，就好比一列塞满货物的火车。这个火车呢，似乎它的车厢很长，尤其是你在等待它经过的时候哈，似乎你下得更加的长。他们把所有这些都装进了车厢里。这个装载呀越多，车厢越多，火车呢加速就越慢，越需要更长的时间，绝对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够停下来。大家都知道，很明显哈，它拐弯时你不能做90度的急转弯哈，一定要缓慢，因为你要是速度快了去急90度急转弯，是很危险，一定会是出事故的哈。就是说什么呢？火车不能像汽车那样。它一下就停下来，它需要很长的时间。你这个负载越重，开得越快呢，放慢或停下来就需要越长的时间。这是一个基本的物理常识哈，大家都明白哈。它大脑呢也是完全一样，它这来比喻你的大脑哈，说你的大脑里有很多的东西，你的生活中呢发生不同的事情越多，大脑呢活动就越多。你的大脑基本上可以说是地球上运转最快的东西，它的运行速度呢，比其他任何都要快哈。它要慢下来，就需要更长的时间。因此呢，需要更长的时间来扭转。这就是说，比喻我们的大脑，我们的心意更新哈。说你必须把愿望变为意志，意志决定行动。第四个小题，就是那个它有好用两个小题来说明说，你首先要改变想法，就是心意更新哈，通常是指。你这个心意更新通常是指接受新信息3天之后，说改变想法通常从你的思想转向开始，不是完全改变。改变呢，大约是发生在自打接受这个新信息后的第3天。当我们开始做讲座的时候，我还不知道，但我现在能从物理上和经文中证明哈，3天是一个讲座的最佳时间。说到了第四天。你就已经决定做和不做了。你听了3天之后，到第四天，说你的思、你的你，因为你的大脑思想运转的很快，这个大脑你转弯你通常需要3天的时间。那想要转变思想时，你令人惊奇的是，大多数人是在第3天的时候退出，通常是在第3天结束的时候，在你学新信息的第4天的早晨，一般是在第3天你已经做出了决定。你是否要做这件事情，还是不做？你对你听到的信息，你决定做与不做，就是你在第四天的早晨啊。你也许你听了以后，你就说啊，是的，这还好，我们会继续下去啊。但心里你知道你不会去做，你虽然你嘴上说哈，嘴上说的是想继续下去，但是你心里知道我不会做的。你可能也想这么做，你口里呢可能说你真的想做，你这个想做和要做都是不一样的。这个要做比这个想做呢要更加的强烈，你必须把你的愿望变成意志。如果你不把愿望变成意志呢， 你什么也不会去做。一直说到底就是你要去做。如果你这样做呢？如果你没有这样做，你还是因为你不愿意去做。如果你愿意去做呢，你就会去做，就是这么简单。你愿意就是你要决定做，这就是你的意志，意志就决定了你要去做哈。第三个大题就先以更现这个过程，这个过程啊，第一个小题就是要效仿，是模成哈。先以更现呢，把一个基督徒从属血气的堕落的思想状态重新编程，成为与基督的思想有同样的运作方式和同样功用的状态，使基督徒的心智保持与基督的思想和谐并同步，就是与基督的思想是一样的哈。罗马书12章3节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我们就是教导哈，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哈，要查验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啊，就是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进行变化哈。这就是说，你需要蜕变，将你的光呢照在人的，要照在人前，有耶稣的生命哈。这圣经说，耶稣登山变相时，没有什么降落在他身上，而是那在他里面的被世界看到了。经上说，我们像他，我们是光明之子，神是光，你的灵是光。耶稣说，让你的光照耀，人们会看到你的好行为，将荣耀归给你在天上的父。就是你的光是在你里面所充满的，它会产生好的行为。但好的行为不是你的光，好的行为你来自于你的光。你要意识到光是在你的里面。如果我们的肉体没有挡住那光，让光发挥出来哈。如果我们能看到每一个重生基督徒里面的光，这里呢会很亮，比太阳还亮。因你里面的光，它就是会如此明亮。总有一天，你的身体不会挡住那光，在你里面的呢就会被外面看到。在这个过程中，在你里面的光被外界完全看到之前，你会沿着耶稣的脚踪行，你会成熟到那一点。如果你在地球上待得足够久，你将会成熟的看起来像耶稣。这意味着你可以到达那个点。你的成熟是在地上发生的，不是天上。你们就是说，基督徒要将你的光哈照在人前。让你除掉你肉体的东西，不要挡住里面的光，这个光会很亮的哈。你再说，你是在世上的时间越久，你就会越来变得成熟的像耶稣，完全与就说像耶稣，就是你的生命哈，真正的你的光会发出来，就会真的是照在人前，去给别人带去帮助，让你的生命成为一种真正的耶稣的光哈，是吧？这个就是说需要什么呢？就是这一个生命，你是在地上，这个生命是在地上成长哈，来完成使命的哈。通常说以弗所书4章的5重指示哈，是为了让我们成长到耶稣的身量。说你如果不相信你能在地上达到成熟，那么你就不相信这五重指示会达到他们的目的。神把他们放在地上来实现这个目的，必须是在地上完成。换句话说，就是你的工作是在地上完成的哈，不是去天上才完成。你成熟呢，必须是在地上。说没有魔鬼在天堂里被驱逐。你如果你要赶鬼，你必须是在地上做。天堂里没有疾病可以被你医治哈。如果你要医治人，你就得现在就做，你不要等待，认为有更大的作为在天上。在天上会有，但不会比地上更大。地上和天上有着完全不同的目的。不同的伟大，我们在地上的目的是照亮这个世界。我们不需要在天上发光，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可以成长在地上，成熟到基督的身量，而不是等到我们到达天上。这是每一个基督徒所要做的哈，是在地上，不是在天上哈。这很多人他们认为啊，每一个星期天都可以去教堂，就坐在那长凳上，什么都不做。只是同意，然后呢回家，永远不读他们的圣经，不做其他的事， 就什么也不做，说只要把耶稣当做他们的救主，他们相信哈、啊，我只要去聚会，我什么不做，我一进入天堂呢，就会一下子变得辉煌，将会在那里得到他们应有的东西，是吧？要知道呢，在地上的时候才是你继承的时候。这就是为什么耶稣死后又复活，以确保他能在我们身上实现他的旨意。说作者说，我并不是说在天上没什么可做，不是说是那个意思。说耶稣说，差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这黑夜，他指的是他的死。在肉体的死亡时，你的功就停止了哈。说无论你要做什么，将带给你奖赏的事，你必须现在就去做，不要打算等到将来。当你上天堂时，你可以继续工作，在那里补上得奖赏。不，事情不是这样的。你在这里的时候，你就得做你要做的事。你必须决定，你可以成长为基督的丰满，像罗马书说的那样哈。所谓神的儿子显现，像耶稣一样行走在地上。你必须这样的，你必须做出决定，制定计划，开始行动，达到你的目标哈。说我们改变不是因为我们祷告啊、预言、按说或其他什么做法。保罗说是没有我们的心意更新，我们就不能查验神的旨意。就是说，我们必须决定而且执行，让我们心意更新的过程。来改变我们的思想。这里作者说，他的讲座哈，三天后我们的讲座就结束了。在这里呢，说你们可以收到很多的信息，你要做出决定，你打算用它做什么？你走后是说这很有趣，这是一个很好的讲座，我学到了一些东西。你还是会说好了，现在我知道我的方向，我知道我要做什么。作者说，我将给你们一个计划。你就能说现在你知道该怎么做了。如果你要退出呢，通常是在第四天。大约有80%到85%的人呢，在3天后学完以后不得继续，他可以选择不得继续哈。但是从这个科学的角度来看，3天内学到的东西，如果你在第四天的时候停止，你没有落实，说就是说这个计划哈，你有可能不得继续。你想继续哈，你就要做出计划。是吧？你必须有一个计划，在你离开之前，这个我们必须要给你这个计划啊！你必须要知道这个过程。你可以有一个计划，但你需要一个过程，就是实际你的操练过程啊。可是你需要知道该怎么做才能让它发生。说我所看到的，说我所看到的是神向我们展示如何更新我们的思想。我坚信，如果我们按照神指示怎么做的去做，你能知道你的目的地，这就是基督的心。行走在圣灵的丰满中，长成像耶稣一样，这是说，对我们的目标哈。我说，作者说，我坚信，如果我们按照神指示我们的去做，相信他会导致这样的结果。相信这个结果呢，应该是在小于2至3年的时间内发生。这个过程啊，是在2至3年的时间内发生。说我已经教这个先意更新的讲座2次了，这是第二次。说是，作者说啊，当看到这个时候啊，神的灵就向他说，我不希望你仅仅是一遍一遍的教这个讲义。他告诉这个讲义说，他告诉你需要做什么，甚至如何去做。神说，我想让你们做的是以不同的方式分享这些信息，不是单单的去听。要以不同的方式来分享这些信息哈，这就是说作者在这里呢，这一次的讲座，他就是打破了以前的每堂课45分钟，他把原来的45分钟，缩短到25分钟，这样呢，原来是3天里是18堂课哈，现在三天的时间就可以有30堂节课，就说每天呢有。有是那个什么，这样就是说有多出12节课的时间能够来操练实际的操作，就是实操，在这12节课的时间呢，边学边实操，这样呢就是说是跟单单的讲座是不一样的，这就是说神所说的要把它作为一个信息的讲座转变成这个通过心意更新哈， 一个讲座哈，就说当人们离开这个讲座的时候呢，就是希望这个过程呢，离开的时候就是人们的开始哈。这就说边学边实操，不是你光听不做，你就到时候你就会放弃哈。作者说，我过去教这个讲座的时候啊，会告诉他们说该做什么，有点像说是希望你们喜欢这些信息，我希望你们能把它用起来。但这一次呢，为了确保火车转弯，就是将带你们一起看一些模块，并展示如何去做哈。这就是说，现在我们这个平台哈，感谢神能够带领这么多的家人在操练不同的模块哈。是这个基督徒都生命都在成长，很感恩哈利路亚神设立这样一个平台，使我们的生命都在成长哈。这也是边学习边操练啊，边实操。说到了第三整天，你们已经都在操练了。到了第四天、第五天，你们回家后呢，就不再问说从哪里开始啊，因为你已经开始了。关键你在于你愿意把它捡起来，继续的用它。你的思想已经被更新到一个程度，随着你继续的操练呢，它将呈指数增长。你看，所以说你有理论，你得有实践哈，你得有实操。你看，它将呈指数增长。说美妙之处呢，是你知道你要去哪里。刚刚作者说，我刚刚告诉你目标是什么，就是有耶稣的样式啊，耶稣在地上做工哈。你知道我想要带你们去哪里，神会赐给我们老师或者牧者的能力啊，让他们知道怎样分步训练，使你呢到达这个目的地。当你到达呢，你会哎呀会，当你到达的时候，你都回头看，哎呀，我是这么快就能到达的。这就作者就打个比方，就好比说你走路，你做运动一样。如果你专注于这个锻炼，你会显得会很漫长。如果你边锻炼，你边跟人说话，好比你这个锻炼是走路吧，你边走边聊，你就不知不觉你就走了一定的或者一段路程哈，你会说哇，这很快啊，因为你的注意没有在那，没有定睛在单独的每一步上。这就是我们想要做的，就是帮助你的通过分解成小步骤来达到这个目的。当你到达那里呢，你甚至没有感觉到这个时间很长，你会到达那里。这就是我们的目标啊，这就是我们做的这样做的原因。好，这是完全不同的方式，我们在感受到一些东西，并努力确保他们能发挥作用。感谢主，我的分享完毕，感谢大家的听收听，感谢大家，感谢主，荣耀归给神，奉耶稣的名。
感谢主，感谢分享者四分享的这么好的一个大餐，感谢主啊。刚才说的这个心意更新，就是把一个基督徒属血气坠落的思想状态重新编程，成为与基督的思想有同样的运作方式和同样功用的状态，使基督徒的心智持续保持与基督的思想和谐并同步。你决定成长一个为基督丰满的人吗？你就要像罗马书八章说的那样，作为神的儿子显现，像耶稣一样行走在地上。地上和天上有着完全不同的目的，不同的伟大。我们在地上的目的是照亮这个世界，我们不需要在天上发光，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可以成长，在地上成熟到基督的身量，而不是等到我们到达在天上。回顾我们心意更新第五到第六期，看到第五期是真理的圣灵，我们把大纲回顾一下。一、心意更新定义目标。二、真理的圣灵进入一切的真理，知道一切的事，圣灵使你回想，超过所求所想，圣灵保护正面，启示连接真理。第六期内在激活，以心意更新定义。二、思想运作特点，思想选择去留，一次只做一件，双系统同运作，运转快减慢，思想转弯三天。三、心意更新而变化，以效法被塑造，变化蜕变，地上成长，制定计划，实际操练。那我们也看到第五到第六期的核心圣经告诉我们， 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三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刚才提到是三天哈，这个三天就是七十二个小时。在这里头三天，看到我们看到改变想法是接受新信息三天之后，改变想法通常是从你的思想转向开始，不是完全改变。改变大约是发生在自打接受信息后的第三天。当我们开始做讲座的时候，我们还不知道，但我相信能从物理和经文中证明，三天是一个讲座的最佳时间。那第四天就已经决定你去做或者是不做，你的大脑思想运转得很快，大脑转个弯通常是需要三天。当他们想要转变思想时，令人惊奇的是，大多数人是在第三天的时候就退出了。通常是在第三天结束时，在你学新信息的第四天的早晨的时候，一般在第四天你就已经做出了决定，你是否要做这件事还是不做。所以心意更新的过程就是你要想做，但你要做总是比要想做要强烈。你必须把你的愿望变成意志，如果你不把愿望变成意志，你什么也不会去做。意志说到底是要你去做，如果你没有这样做，还是因为你不愿意去做。如果你愿意去做，你就会做的，就是这么简单。也感谢主在这里头刚才我再分享一下神经新生成，就是你生来是只有这么多的脑细胞，一旦受伤或者死亡，绝对不会再长回来。原来的脑细胞可能不会再长回来，但是每日清晨睡梦中会有新的脑细胞产生。神经新生成，神经元的长出就是新的脑神经，从脑神经干细胞和主细胞产生出来的过程。神经生成在产前发育区最为活跃，负责为正在成长的大脑产生神经元。所谓神经生成，就是为大脑不断补充供给新的神经元。大脑不断供给新的神经元或脑神经，并不是圣经所说的心意更新。神以非凡的方式塑造我们的大脑，我们终其一生都能不断地学习新事物，绝不可能把自己的脑子填满。心意更新是一个命令，罗马书十二章二节所说，是一个自主性的行为，做或不做，决定权在你，因为你是受了命令来做。很显然，你必须积极采取行动，否则不会自动发生，因为你有权决定做或不做。这个事实表明，心意更新不是神经生成，因为神经生成是身体自发的，不在于你做任何事与否。因此，神经生成并非一个自主性的行为，算不上心意更新。那什么是基督的思想呢？基督的思想就是圣经的真理活化在一个人的身上。基督的心运行在你里面，就是基督的思想、计划、目标成为是你自己的一样，完全在你的生活中实行出来。当基督的心完全活化在你身上，你对所有事情的反应就会如同基督对事情的反应一样。当基督的心从里到外运行在你身上时，你会随时行走在爱神爱人的道路上。基督的心完全运行在神的智慧中，基督的心能随时调度神的智慧和知识并运作出来。基督的心不认同任何缺乏或失败的可能。基督的心不从有无信心的角度来衡量，正常状态就是信心、盼望和爱。基督的心不摇摆于信心和疑惑之间， 你已经有了基督的心，但你的思想必须更新到神的话语，这样你才能穿戴基督。基督在你里面的实际才会显在外面，让人看到。好的，我们今天早上的课程就到这儿，下来我们就是来宣告哈。